中共十九大后大幅度提升党内权力地位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派特使前往平壤，此举呢对解决朝核危机和缓解半岛紧张局势有何意义，引起广泛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于季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于几天前访问北京的川普总统，就朝核问题深入讨论之后不久，就向朝鲜派出特使。媒体对此有什么反应？中国官方如何评价？你又有什么观察？叶冰。
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家媒体就宋涛访问朝鲜提问。发言人耿爽说呢，访问期间中朝双方除了通报十九大情况以外呢，还将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那么有关宋涛在朝鲜的行程安排会见哪些人，耿爽说他不了解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先后访问与朝鲜半岛局势密切相关的日本、韩国、中国啊。那么有记者就问宋涛出访时间是否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巧合，会不会讨论朝核问题。那么在这方面呢，耿爽没有直接回答，他是这样说的：
在党代会之后相互进行通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多年来交往一个惯例，这是惯例。至于你提到的是否具体就什么问题交换意见，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我想这次去的主要目的是就十九大的情况进行通报，当然同时也会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
那么前几天我们也报告过，中共十九大闭幕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贺电祝贺十九大胜利召开和习近平连任。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2号隔了好几天才证实这件事。他说习近平复电是对金正恩同志表示感谢。华春莹当时称习近平复电是出于礼貌。那么中国官媒对于习近平复电是异常的低调，几乎没有报道。那么有评论说中国故意冷落朝鲜。这次宋涛将在这个一周前了，他在访问朝鲜这个时候呢，已经出访了越南和老挝，那是一周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将访朝的消息呢，也是时隔多日才宣布。有媒体多次在不同场合问到中朝两党交往是否派人出访朝鲜等问题，那么北京官员都不直接回答。他说这个如果就是比如说这个不了解情况，或者是要看双方的方便等等。那么今年年初开始呢，朝鲜多次试射导弹，朝鲜官媒朝中社也不点名的猛烈抨击中国，双方呢展开了论战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在近年来啊。那么特别是朝鲜在金砖会议开幕前引爆核弹，那么中朝关系降至了冰点。北京相继宣布禁止对朝边贸、金融和旅游等一系列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那么我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员杨希宇，他说就当前的半岛局势，特别是当前中朝两党两国所处的这个状态来看，宋涛作为习总书记的特使星期五出访朝鲜呢，就中方而言是重申中朝两国历史上无核化的共识。他还引用了这个金正恩的父辈和祖辈金日成、金正日，他们当时不是说是这个要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杨希宇说要这个进一步解决朝核问题呢，这次宋涛这个出访朝鲜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中国上一次派特使到平壤是5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之后。许波。
好的，那么北京在川西会之前呢，川普总统就在韩国国会发表了有关东亚局势和朝核问题的重要演说。川西会之后，我们看到中韩两国领导人似乎也就半岛局势和萨德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那么北京和首尔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是已经开始峰回路转了？专家们对此有何解读？
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迹象显示呢，确实中韩关系呢有了一些解冻的这个意思啊。那么 习近平在越南 APEC 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稍后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又与文在寅在菲律宾东盟会议期间会晤，谈到了萨德问题。此前韩国表示，萨德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等等。那么中方称双方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呢保持了密切沟通，同意推动双方交往合作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啊。那么杨希宇国际问题研究员杨希宇说呢，在短短的一周内，中韩两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多次密集会谈，是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在萨德问题上双方所达成的共识，重启中韩两国沟通交流的大门，并在这个基础上呢走向一个恢复交流扩大交流的轨道。那么他还说呢，目前中韩双方出现了恢复和改善的势头，要彻底的恢复和改善呢还需要一个增强互信的过程。那么他说，在恢复互信方面，韩国明确提出的不与美国反导体系联盟的承诺是非常关键的。他还说，这有效地减少了中国对韩国萨德问题的疑虑和反对。他说，不过这一承诺的实现还需要具体安排，要进一步剔除这个障碍呢，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努力。那么我们注意到韩国媒体报道说，文在寅呢最快会在12月访华。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目前尚未表态，而是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会适时发布。